启示录十章，我又看见另有一位大力的天使从天降下，披着云彩，头上有红，脸面像日头，两脚像火柱。他手里拿着小书卷，是展开的。他右脚踏海，左脚踏地，大声呼喊，好像狮子吼叫。呼喊完了，就有七雷发生，七雷发生之后，我正要写出来，就听见从天上有声音说，七雷所说的你要封上，不可写出来。我所看见的那踏海踏地的天使，向天举起右手来，指着那创造天和天上之物，地和地上之物，海和海中之物，直活到永永远远的启示说，不再有时日了。但在第七位天使吹号发声的时候，神的奥秘就成全了，正如神所传给他仆人众先知的佳音。我先前从天上所听见的那声音又吩咐我说，你去把那踏海踏地之天使手中展开的小书卷取过来。我就走到天使那里，对他说，请你把小书卷给我。他对我说，你拿着吃尽了，便叫你肚子发苦，然而在你口中要甜如蜜。我从天使手中把小书卷接过来，吃尽了，在我口中果然甜如蜜。吃了以后，肚子觉得发苦了。天使对我说，你必指着多民、多国、多方、多王再说预言。
好，谢谢李莲姊妹啊。我们已经读到第十章了啊。那我们简单的做一下小复习啊。这个是整个启示录的分段。第一章啊，在异象中使徒约翰看到人子的显现啊。第二章、第三章啊，现在的事。讲到七个教会啊，当时的光景，主耶稣亲自写信给他们。从第四章开始啊，就讲将来必成的事。那现在看到天上的宝座啊，第四章、第五章两场的天上的敬拜啊，大家看到了啊。然后呢，就有一个书卷，上面印着七个印啊，只有主耶稣基督配得展开打开这七印啊。所以从第六章开始啊，其实第七章没有讲印啊，第七章是插进来的，到第八章第一节才讲到第七印啊。第六章讲到前面六个印，然后到第八章的第一节第七印打开，中间第七章是天使出来啊，在第七印打开之前，天使呢先为神所拣选的众仆人来印印啊，来保护他们，让他们免受这个灾害啊。那第八章开始呢，就开始讲到七号。今天我们讲的第十章哈，第十章是也是插入进来的哈。到了第九章结尾，六号已经吹完了，但是在吹第七号之前呢，十章和十一章的前半部是加进来的啊。你看到了第十一章的第十五节才说哈，第七位天使吹号。所以就像打开第七印之前稍微停了一下哈，一样在吹第七号之前，神也是哈在这里停了一下。停了一下做什么呢？这个很重要哈。就像这个打开七印之前，我们看到神的怜悯，他要印印呢在他的仆人身上哈。他要保护属于他的人，他所拣选的人一样。在第七号一吹的时候啊，那个时候就宣告说到了。那在这个最终的审判到来之前，神又做了一件事情，同样的显出上帝的怜悯啊。那上帝是怎么怜悯的呢？我们今天就来体会一下哈，第十章里面的信息。那第十章呢，可以分成两个段落，一到七节呢，讲到一个大力的天使出来啊。使徒约翰看到了。 那八节到第十一节呢，就围绕这个小书卷，约翰拿过来吃啊，吃尽了啊，吃尽以后口里是甜如蜜，但是到了肚子里面却是发苦的哈、啊。那吃过之后，他要开始讲话的哈、啊，这个天使吩咐他说，要指着多民、多国、多方、多王哈、啊，再说预言哈、啊。所以这是小书卷里面的信息，借着这个。神所拣选的使徒也是先知啊，他要替神讲话的哈、啊，来发表。大力天使哈、啊，很多人都觉得说他是主耶稣基督自己哈、啊。这张图是圣经简报站的同工哈、啊，找到的一张图，我借用在这里哈、啊，因为他的描述，你看他哈、啊，这个从天降下，披着云彩，头上有红。前面讲到神的宝座的时候，又讲到这个红的出现哈、啊，表示神的守约是慈爱啊，脸面像日头啊，这第一章描述主耶稣基督的样子哈、啊，就是脸上发光像日头一样哈、啊，两脚像火柱啊。当初一章描述耶稣基督的时候呢，是这个像火锻炼过的铜啊，表示神的审判和圣洁啊，手里拿着小书卷啊，前面就是、啊、主耶稣基督。打开那个书卷哈，是他只有他配得的哈。但是注意，这里是小书卷啊，应该不是前面那个书卷，或者不是前面那个书卷的所有的部分，可能是其中的一部分，所以被称为小书卷啊，是展开的啊。前面没有人配得展开，但是这个是展开的哈。他右脚踏海，左脚踏地，哇，这是顶天立地的一个形象哈。所以很多人觉得他就是主耶稣基督自己哈、啊。但是我个人觉得呢，应该不是哈、啊，我觉得因为他讲的就是天使，那这应该是一个从神面前哈、啊、出来的一个天使，因为靠近神哈、啊，所以他身上带着耶稣基督的形象，这也是很自然的哈、啊。你看到了后面二十一章的时候，约翰见到天使哇，他也是服服敬拜哈、啊，天使也可以很这个荣耀的一个形象出来哈、啊。但是在启示录当中，我觉得呀，第一章开始哈、哦，主耶稣基督就被称为人子，那应该不会再用天使来称呼他了哈。没有错，在旧约里面是用天使来耶和华的使者啊称呼过耶稣基督，现在不一样了哈。现在耶稣已经死而复活，得着荣耀了，应该不会再用天使这个称号称他啊。所以我个人认为呢，这还是众多天使中的一位。那他讲完话以后呢，七雷发声，七雷啊，这个七雷又有新的信息发出来了啊，这个呼喊完就有七雷发声，七雷发声之后，我正要写出来啊，这是主耶稣基督吩咐约翰要做的啊，你听到的都要记下来啊，无论是你看见听见的啊，现在的事、将来的事、必成的事，你都要把它记下来。所以他正要写的时候呢，就听见从天上有声音说。七雷所说的你要封上啊，所以有些神的话语啊，即使是到了启示录也没有完全讲出来，话语是封闭的啊。那这个封闭的话语呢，我们可以对照但以理书，但以理书讲到最后第十二章的时候两次提到吩咐但以理啊要把一些话封闭起来，连但以理都不知道，在第十二章第四节但以理书啊，但以理啊你要隐藏这些话，这话封闭这书直到末世啊，所以有些话呢是到了启示录才讲清楚的，但以理那个时候都没有讲。必有多人往来奔跑，知识就必增加，这是讲到末世的时候啊。第九节他又说了哈、啊，但以理啊你只管去，因为但以理问说这些事情什么时候成就呢，所以这是人的很自然的反应啊，我们想刨根问底啊，想知道那个究竟啊，有些话我们很想知道啊，看到了啊，听到了啊，到底是什么意思呢？会去问啊。但是呢，有神的选择是说，人在地上的时候，有些事情是知道，有些事情神就没有让我们知道啊。所以先知也是这样啊。所以神吩咐先知说：“你只管去，因为这话已经隐藏封闭，直到末世。”申命记里有一句话哈、啊，我们都记得哈、啊，这个隐秘的事是属于耶和华的，我们神的哈、啊，唯有明显的事，就是启示出来的事， 神选择让我们明白一些事，被称为明显的事啊，是永远属于我们和我们的子孙的，好叫我们遵行。所以神没有讲明的东西啊，我们就不要刨根问底了哈，这个七雷你就不要去研究了啊，既然这个神说已经封闭了就封闭了，你是研究不出来的哈。但是呢，神的要给我们启示哈，让我们明白的原因是叫我们怎么样，好叫我们遵行。所以这是我们的重点，我们的重点应该放在神已经启示出来那一部分哈，神已经让我们明白的那一部分啊，这是我们在神的面前哈要尽的责任啊，我们要去遵行这个书上的一切的话啊。八到十一节讲到这个小书卷啊，天使吩咐这个把它拿回来要吃，不仅吃啊，而且要吃尽，这是什么意思啊？怎么把它吃尽呢？吃了以后口中的感觉是甜如蜜，大家有没有尝过哈？我们真的是一旦明白了神的话啊，哇，那个甘甜的滋味哈，真的是用蜜来形容，在诗篇十九篇里面也是用啊蜂房下滴的蜜来形容神的话啊。但是这是为什么呢？肚子为什么觉得苦呢？为什么吃进去以后肚子会苦呢？这是什么意思？那吃了以后又应该有什么样的反应呢？所以吃神的话在旧约里面也提到，就是在以西结哈，以西结书第二章，以西结先知刚刚出来，在他很年轻的时候出来做先知的时候，神就吩咐他说，人子啊，要听我对你所说的话，不要悖逆，像那悖逆之家，你要开口吃我所赐给你的，就是神的话语啊，把神的话语不仅是听进来，而且消化吸收，变成我们生命的一部分，被形容用这个吃来代表啊，就像我们吃食物一样啊，吃进来以后要经过一个消化吸收的过程，才能变成我们身体的一部分。以西结说，我观看见有一只手向我伸出来，手中有书卷，他就讲书卷在我面前展开啊，内外都写着字啊，这跟这个启示录的描述蛮类似的哈，其上所写的有哀嚎叹息悲痛的话啊，这个可能是跟为什么吃进去哈肚子会发苦有关系哈，大家可以去体会去琢磨哈。当这些的话哈，当时以西结是讲给被掳之地的以色列人犹太人，那讲了神的警告，神的审判啊，末后又发生的事情呢，充满了这些带有灾难性的哈审判性的话语。那也正是在启示录当中哈，神要借着约翰所要发表的信息哈。所以接下来我们有两个问题给大家在小组中哈分享思考哈，大家观察一下哈，约翰在前九章所做的是什么？他的主要的动作是什么？比较一下第十章又增加了什么？这对我们有什么提醒？第十章又增加了一个新的动作，那是什么？我们也可以吃神的话吗？这是第二个问题，怎么吃呢？怎么做才叫吃神的话呢？那吃过以后会带出什么样的果效呢？周间姊妹就想起这个主耶稣基督在受试探的时候所引用的一句话哈，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人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啊，所以这个神的话是要吃的啊，因为它是我们生命的食物啊。那这个同飞姊妹最后也在分享，就是啊，我们信主这个会经过一个阶段哈，觉得哎，神的话真的很好听哦，神的话很有道理啊，神的话这个。觉得很甘甜哈，这个进入到这个阶段啊，这个也很渴慕哈，更多的去听到啊，读经啊哈。但是如果只停留在听听说说讲讲的这个阶段，还是处在这个什么口里甜如蜜的阶段。要更加晋升到说肚里发苦，当神的话开始进入我们的生命，开始要修剪我们，开始要改变我们，开始要更新我们的生命啊，开始责备我们这些人身上那些的罪啊，显明我们里面的罪，开始清理我们的生命啊，就像那个葡萄汁 要被修剪，为了结更多的果子啊，要被修剪。那是用什么修剪呢？就是神的话啊，神的话来修剪我们的时候呢，我们会感觉苦的，我们会感觉痛的啊，我们甚至里面会有抵挡，会有不情愿，被责备的时候，我们会找各样的理由为自己解释。那哎，你开始晋升了啊，这已经到了一个这个生命被对付的阶段了啊。那你改变的关节点就在这里，你愿意吃这个苦，愿意服下来，愿意顺从神的话语啊，愿意照着神的吩咐去行，宁可改变我以前的这些的习惯。哎，这就是这个口肚里开始发苦的那个感觉是要带出的，生命开始要发生真实的改变的哈。那之后呢，这个天使吩咐约翰哈，要讲这个信息啊，前面约翰所做的动作，一个是听，一个是看，一个是记。但这一章里面出现新的动作，就是吃啊，不一样的哈。听、看、写好像是一个旁观者，但是吃说明这个约翰开始进入到这个信息的传递、分享参与进来哈，他成了这个信息中的一部分，这个信息先进入他的生命，来成为他生命的一部分，然后他再讲出这个信息。天使吩咐他说：“你必指着多民、多国、多方、多王再说预言啊。”所以再讲出了这个预言呢，是他生命中的一部分，他经历过的那种的过程。所以这个对我们也是一个很重要的提醒啊，就是我们不光只是听听说说、讨论讨论，然后圣经一关啊就过去了，不是的啊，要再深入问这段话对我讲了什么，对我有哪些的提醒，我应该有哪些的改变，我的应用是什么，我也要吃神的话怎么吃法啊，吃了以后我应该做什么这个信息不光是给我的要借着我这个人，就像神要借着约翰向多国多方多民多王要讲预言一样，要讲出来哦，要分享出来啊，要让我所经历、所听到、所体会的，也让更多的人能够知道、听到、体会得到啊。也这是每一个听到的人、读经的人的责任。不光做听到的人啊，还要做行道的人；不光做行道的人，还要做传递神话语，成为神话语的出口管道。明白多少我就讲多少啊。明白的那一部分我就去遵行，然后去与人分享啊，这是这一章很重要的啊，让我们看到的这个信息。
对，我们也谈到了这个吃就是和自己身体实际的结合，所以就像刚刚牧师已经提到的，是个人参与进来。所以第二个问题就是说，我们要怎么吃神的话，这就想到了就是出埃及记里面从天上赐下那个玛拿，天上的这个灵粮，那是每天要去取一份，我们是需要每天来吃，就像我们每天早上在这个晨更灵修的时间，每天来读神的话语，和弟兄姐妹一起来学习，这就是吃。那上帝也不是一天降几份粮或者是怎么样的，所以我们不是说一天吃几份或者几天不吃再补一补，这样不对的，是每天要来吃。我们今天读的经文，约翰吃的时候他是先甜后苦，那这个苦我们小组分享到，也就是说为什么会苦为什么先是甜的，因为一开始如果可能觉得不够甘甜的话，可能就不想愿意去吃。那为什么会苦？会苦是因为可能我们最后要把这个给行出来我们的生命要改变我们的老我要除去，我们改变的话要付代价，这些都是会苦的跟苦有关系。然后我们也提到说王弟兄提到说第六节说不再有时日了，就是我们看到说第七号吹响整本那个书卷就会打开，那是进行审判所以上帝之前宽容人不审判，是因为他宽容人，想要更多的人 能够来悔改，能够来信主，但是他这个等待也是有时间的，所以要抓紧时间来传讲福音，能够来悔改信主，因为他是有一个时间的。然后我们组就讨论了第七节这个神的奥秘到底是什么。那神的奥秘是有分享到是荣耀神吗？还是就是神的奥秘在是以弗所书吗？里面有提到就是说外邦人信主，所以我们就讨论到这两个。
第七节的神的奥秘继续读下去哈，因为他说是但在第七位天使吹号发声的时候神的奥秘就成全了啊，所以你读第十一章后半部包括这个到了七晚啊，因为第七号吹出来的时候七晚就出来了啊，有七个连续不断的那个七晚到下啊，那就是这里讲的那个神的奥秘啊，现在还不知道，但是读下去就知道了啊。中间加了这一段啊，就像前面第七印打开之前停顿一下啊，那到第七号吹出来之前也停顿一下啊，那中间加了什么，这个我们注意去看啊。第十章是说约翰吃那个小书卷然后再讲，再讲的意思是什么呢？我想一方面的意思就是说从前这个不是什么新的信息啊，前面已经讲过了神的审判啊，神的救赎啊，神的这个希望万人得救，不愿意一人沉沦哈，希望人人都悔改啊，这些信息不是新的信息哈，所以他再讲。那再讲的第二方面的意思就是说天上已经讲了啊，书卷上是神讲的话，小书卷上神要发表的信息，那地上的人要去回应，神讲了一遍人要再讲一遍啊，所以我们祷告为什么鼓励大家用神的话去祷告哈，神的话是神要表达的意思哈。那当人用祷告的话再把神的话再讲一遍的时候，就像主耶稣基督教我们祷告啊，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这是神的心意。但是地上有人用这个话去求去祷告去呼求神要再来，但是地上要有人说主啊我愿你再来啊，所以常常神是在等候地上有人在回应他的旨意，回应他的话语啊。所以这个再讲的意思就是神讲过，那人要去回应，人要去重复，人要去宣告啊，人要把神的旨意呢借着祷告带下来，借着宣讲啊，让更多人能够知道啊。所以这个这是第十章，那到第十一章我们明天去读啊，两个见证人出来，两个见证人做什么，就跟这个约翰一样啊，在讲还是在讲，所以你就看到这个神的心肠啊，在最后的审判第七号吹响之前，七晚没有下来之前，神还是恳切的希望人呼唤人悔改啊，差派使徒约翰，差派两个见证人啊，在世人面前再次讲，只要还有人还有一点的机会啊，人能够哪怕有一个人啊悔改，神都愿意宽容等候。等后人悔改哈，所以反衬出来哈，最后那个灾降下来的时候真的是哈，时候已经到了，已经不再有时日了哈，神能够给人的机会都给了，所以这个时候灾难必然降临。
那个我是面地信内主的，今天 Jennifer 不在，我就把我记住的一点点分享出来，其他的用面地兄来补充，因为他讲了很多。我们这一组今天主要讨论了对于苦的解读，这个就是说对于这个苦来自于我们吃进的东西，这里我们吃进的东西指的是吃的是神的话，当我们吃神的话的时候，我们不仅要听神的话，要把神的话语用在改变自己生活和生命当中使之发光的这个过程的时候，可能我们就觉得会有苦的。命弟兄给了我们几个，给了这个过程，他说首先我们要听神的话，然后要记住神的话，接着要去遵行神的话，然后再活出神的话，最后把你活出的这个生命的样式要传播出去。当我们在传播的过程当中，可能我们就会提到了，就会体会到了这里边所说的苦。像吴弟兄就说的，他因为他举了现实的见证，我没记住，从中我总结出来就是说，当我们再把神的话语传扬出去的时候，我们首先可能是 受到了别人的排斥啊，别人的嘲笑啊，别人的不理解的时候，我们心中这个苦可能就由此而产生了吧，由此而产生了。
呀，感谢主啊！刚才雅茹又讲出新的一个 point， 一个角度啊，就是讲到我们在传递神的话语的时候，或者说当我们自己生命发生改变的时候，你就会对你以前的那个老我啊，就会有一种的新的看法啊，你就会不适应。你看到别人还活在像你以前所活的那种的光景当中的时候，你心中会有一种的反应，啊，这也是这个苦的味道中的一部分啊。哎，我尝到神的甘甜了。当我生命改变的时候，我会，哎，好像看不惯我以前做事哈、啊、讲话那种方式哈、啊。那同时呢，也会对别人产生一种 judgment 啊，那看到这个别人没有在遵行神的话语的时候，别人没有这个生命改变的时候，你会着急啊，你心里会有那种苦涩的那种滋味哈、啊。然后这个传讲的时候，遇到抵挡的时候也是哈、啊，会有苦的这个味道哈、啊，这也是。啊，这个苦里面是要代表出来的一个意思。
读圣经读神的话能够读到像蜜甘甜的话，他说你要读到拍案叫绝还不够，要读到五斧投地差不多了。就是神的话有的时候相当的甜美，而且说到我们的心里面的时候，你会为神的话感恩赞美神。什么时候会苦呢？刚刚雅茹讲的非常好，特别是我们知道周遭很多人不信神不读神的话，但是我们也知道审判即将来，审判那个严厉太厉害了，你为他们着急肚子就发苦，这个是一般人都会有这种感觉。那刚刚那我们组里面小丽就讲了，她说在神面前，在神的话语面前，我们要真的要谦卑。我们知道很多圣经的知识只存在脑袋里面，我们要跟着去做，要行出来。我们不怕说有些深奥的道理我们不懂，但是我们懂得要做出来。举止特别提到在约翰福音第六章，耶稣是我们生命的粮，他的话语我们应该要吃尽，丰丰富富的把神的话语存在我们的脑海里，我们的心里，跟着去做。是的，刚刚有人提到我们陈根来到这边就是要每天读神的话，分享神的话，传福音，传神的话，这是我们来这边的目的，亲近神，神会慢慢把他的启示向我们展开。第六节说不再单言了， Delay a little longer， 他快来了。所以这是我们的提醒、啊、彼此勉励。
我读这一段我特别在考虑这个小书卷，小书卷是什么？这是约翰拿了要吃的小书卷，这个小书卷是展开的，是里外都有字儿的。我就真正觉得吃小书卷代表什么？吃小书卷就是吃神的话，刚才大家都说了，吃进去不单是个人受益，而且吃了以后照神的话去做，就是我们要背十字架跟从主。吃了以后你如果不照着做和你没关系，如果你照着做就成为我们生命的一部分。所以我觉得作为基督徒来说，昨天这个前天我们教会又有六位信徒这个受洗归主，归主以后我们就要走上这一条背十字架跟从主的路。
这不是走一天，一直走到我们地上的生命结束。这是一个很长的过程，但是我们刚才大家都讲了，每天读神的话。现在呢，我发现我们真的有点是过几天吃一次，吃的撑着，饱得不得了，然后就把神的话放在一边了，就不读了啊，过几天又来读一次，这不行的。所以我真是希望每一个主的孩子们都是天天吃，还一天要三顿，我们要经常的吃，我们吃进去才能慢慢的消化，消化是一个很复杂的过程，消化的过程中间是要费劲儿的，所以不要想的那么轻轻松松的我就做了一个基督徒，我们真的是要付出当付的代价来走这一条十字架的路，是苦路，走的过程中间我觉得虽然苦，但是呢我们人改变以后我们会非常的喜乐。这个过年的时候我们收到国内国外很多熟人来信，都在祝贺春节快乐。他们快不快乐呢？很多人都在诉苦，没有主就很苦。所以我觉得时间不多了，我们要抓紧时机把这个大好的信息传出去，这是我们当尽的责任。
好，感谢主哈，大家今天读的方向是朝着一个方向很清楚啊，宝贝神的话啊，在神的话语当中来下功夫，而且要持续的啊，吃饭是天天吃的啊，不要停歇啊，我们彼此来鼓励啊，那不仅是吃进去，而且能够成为我们生命的一部分，而且成为我们传递的这个信息啊，借着我们所说的所做的啊，让更多的人能蒙福啊，感谢主啊，这是今天很清楚的一个信息，也是神的心肠啊，求神赐福我们啊。
是从第四章开始，其实都讲到神的荣耀的彰显，从第四章一直讲到末了，都是讲到神的荣耀。很多时候我们只是注意在我们在我们生活上的忙乱，有时候也在教会里面的服侍忙乱，但是我们应该最重要的是转眼看着神。他有一句诗歌我们都很清楚， Turn your eyes upon Jesus， 就当转眼仰望耶稣，当我们注目着他的荣耀的时候，所有的事物世上的在他荣耀光中就会万万的变成朦胧。或者只是我们讲到的千禧年啊，那么教会必提教会在患难中啊，有些人说没有患难，解释都是讲到自己的事情，但是主要的最重要的就是基督的荣耀，这神的大能大力，他的公义，他的怜悯。 OK， 还有那一点就是我们在这个整个经文里面看到 Papa Perspective 的时候，其实就很容易就看得出来，所有地上所发生的事将来都会过去，但是神是永永远远的，就是在第六节一样，是活到永永远远的。好，我们做个祷告吧。感谢天父，让我们今天来读那个话语的时候，我就是看见主啊，你是永永活活的神。主啊，我们在地上只有几十年的光景就有过去，主啊，让我们这转眼仰望你，我们拿着你的话，能做我的应，拿着你的话来应许，就能够活在你的话中，能够把你的荣耀归给你。说就像但以理的三个朋友一样，就是他们在要被跑在火牢中的时候，但是他们还要坚信你，即使你不请求他们，他们也将荣耀归给你。说让我们今天这就也拿着这个心智，就归向你，转转仰望你。说要求你的话成为我们今天生活的规范， 来医治的行在你的光中，祷告奉主名求， Amen。
阿门。